掀开经本第十八页倒数第一行，就是最后一行，最后一行，从最后一句看起。第十八页最后一行，最后一句看起。住相虽好，不可思议。这一段经文是经正道，经文里面所说的这个意思是宗门里面所谓的明心见性。见性就是见佛，所以把它比作见佛的正道。清凉大师在这一段注解说的很少，只有一句话：为心行即佛，本觉如来豁然出现。本觉如来就是自己的真如本性。那么后面呢，一共说了24个不可思议。这24种不可思议，就是信德自然的流露。我们如果要问，我们修行有没有见性？你把这24个不思议仔细去观察，你是不是通通都具足了？如果全都具足了，那你真的见性了，一点都不假。假如这24个都没有，你要是见性，或者别人给你授记说你见性了，都靠不住。这个是必须要了解清楚的。24个不思议，我们前面说了6个。那么今天讲的是第七句，第七句是讲相好。通常我们说吧，32相80种好啊。那么换句话说，如果你尽心，说实在话，不比讲尽心的，你的心呢，稍稍慈悲一些，清净一些，你的相貌就会变。相随心转啊，果然明心见性啊，你的相貌就转变了，而且转变得非常显著啊，非常明显。这个是见性的。其次呢，变现自在。这句话要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讲，就是说的应变的能力啊，无论是人或者是事啊，即使突然来的这个疑问，你应变得很自在啊，真正是像老手一样从容不迫啊，有这个能力，应变的能力。下面一句，神通调伏，通识通达。神是形容他一切通达了，都超乎我们一般人我们一般人这个智慧能力远远跟他不能相比就神奇莫测了他样样都通达。 调伏有两个意思，对自己是调伏自己的烦恼习气，让这个心常常平静下来，啊，就清净平等。另一个意思呢，能够帮助一切众生调伏一切众生的烦恼，啊，有这两个意思。这两个意思它都具足，而且都不可思议。底下也就是清净妙思，前面讲相好啊，只是讲啊像三十二相八十种随性好，啊，这个地方是讲的色相，不仅仅是讲到肤色，而且连带讲到光彩，都是属于这个里面。它所显露出来的是非常的清净，一尘不染。下一句是无尽顶相，这是属于三十二相之一，特别提出来啊。广长舌相也是三十二相之一，啊，这两种确确实实只有佛跟大菩萨有，啊，普通人呢是没有这种相好的，啊，辩才善巧，啊，这是讲他讲经说法得无碍辩才啊，啊，讲学的教学的方法极其善巧，巧是巧妙，善是规矩，巧妙又不立规矩，就叫做善巧。啊，世间人巧啊，巧他没有规矩。有些人有规矩，他没办法巧，啊，所以这个是既巧妙啊，又不违背规矩，非常的难得。啊，原因普也，啊，原因是圆满因，像佛在经上所说，佛以一因而说法，众生随类故得解呀。这个才叫做原因啊！无论什么人听都能听得懂，无论什么程度的人听他也能听得懂，程度深的人听佛讲的意思深，程度浅的人听佛讲的意思浅，这个是不可思议啊！原因普也啊，无量智力不可思议啊！这个智力是讲的厚的智啊，也是般若经上讲的无所不知啊，是这个意思。清净无为不可思议，这是讲的这个四种无为啊，像我们一般人。这个我们常常能够觉察得到的。啊，他在台下呢很会讲话，叫他上台来呀，他就说不出话出来了。那他就有不威的这个心理。啊，佛菩萨为一切众生呢演说经法，都显得非常自在，啊，没有丝毫畏惧的感触，无碍解智不可思议，啊，事出世间一切法，一切疑难杂症，到他那个地方，他都能够解释得清清楚楚， 一念彼佛，妄修本行不可思议。这一句就是指阿弥陀佛啊，常常想着啊，阿弥陀佛，从因地发心到修行正果，十方世界戒淫众生不退成佛，常常意念这些。那么这也正是大势至菩萨所说的，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讲佛啊，这是属于一佛。诸位要知道，一佛跟念佛是一桩事情啊。所以有些同学跟我说，他说他念经没问题，还能摄心，念佛不行，一面念阿弥陀佛，一面还胡思乱想啊。他念经的时候不会，他那问我怎么办，那你就念经好了吧。啊，这念经不念佛，那将来能不能往生呢？一样往生。你念经啊，是意念啊，你心里头常常有西方世界一真庄严，那这就是念佛嘛。念佛不一定挂在口上啊，前面这个吉祥云比丘教给我们21种念佛门。那这个口念的只是21种里面的一种啊，还有20种念佛门呢，不是在口上念的，心上真有，这叫真念啊。那口里头有佛，心里头没有啊，那可不行的，不管用处的啊。所以这个一佛就非常重要，一佛的条件，无量寿经要很熟。你不熟，你怎么能想得起西方极乐世界的境界？所以一定经文要很熟啊，要深解啊，这个理解要透彻啊。西方世界常常在自己心中啊，这个是真念佛。菩提自在，菩提是梵语，就是觉悟啊。这一句话就是我们三规里面所讲的觉而不迷啊，菩提自在就是觉而不迷的意思。法雷震后不可思啊，法雷是比喻他了弘法利生，不门是心，像观世音菩萨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应该给他们说什么法就说什么法，这叫普门实现啊。我们虽然菩萨那种随类化身我们做不到，但是至少要做到应机说法啊，这也是属于普门实现啊。我们这个世间众生种类不齐啊，善根福德程度种种不齐啊，遇到了他来问了，你能够随类讲解，都能帮助他们破疑生信啊，欢喜信受依教求学，过蒙利益，这也是属于普门实现的一种啊。这也是般若经上所说的佛无有定法可说啊，佛说法随机而说啊，就像楞严经上讲的随心应量，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啊，这都是属于普门实现的意思。种种庄严，这个庄严呢，虽然是不是说法，它是在表演 啊，也就是说，要把佛的教诲，要把宇宙人生的真相，在我们生活上、工作上啊，表演出来给大家看，啊，这就是一个种种高见。虽无言说啊，也能够令一类基熟的众生见到之后啊，他能开悟。随其左右啊，见过差别，这个后面两句是总结啊，总结种种不可思议。普遍饶益，行令成熟，那这是真正不可思议。普遍饶益这一句，是对善根福德没有成熟的众生说的。啊，换一句话说，他这一生当中没有办法成佛，啊，那就要普遍饶益。如果这一生呢，他成佛的机会成熟，一定要帮助他成佛。啊，成佛机会呀，怎么成熟的呢？我们必须要想的，就是啊，身心净土，念佛往生，他对这个法门，他真信，真法愿，真念佛求生净土，这个人就是这一生当中做佛的机缘成熟。所有一切的佛菩萨一定帮助他。啊，这个就是啊，行令成熟。啊，所以往生的人必定得佛接引呐。那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了，临命终时见到佛来接引，见到的佛越多，你的品位越高啊。十方一切诸佛了，都来帮助你，都来欢迎你，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了。啊，这个是真正不可思议。啊，佛法在今天是末法的时代，末法众生要不修净土，修任何一个法门都不能够成熟。啊，只能像前面普遍饶益。啊，你希望得什么利益帮助你得到，啊，没有办法帮助你在这一生成佛。啊，唯独念佛一门。啊，所以对这个法门生欢喜心呢，就是他的善根福德因缘在这一生当中成就。啊，所以这是见性之后啊，又连着说24个不可思议。啊，当然这24个还是归纳来说的。啊，实在讲呢，不可思议无量无边啊，说不尽的。那么这是把见佛啊、见医报、见正报说过了。下面呢，这文法啊，此地这个见佛跟前面寂祥云比丘所讲的见佛不一样。啊，前面见佛是见他佛，这个地方见佛是见自佛。啊，不相同啊。啊，见自佛就是见自性的，就是见自己的真心的。此地24个不可思议是真心的功德啊， 自信的功德了，啊，自信的德能啊，啊，没有见性，这些德能显露不出来，见性的时候它就显出来。再看下面的文法，啊，这是第二课啊，文法，善男子，是彼如来于理言化上，既身右手耳目我顶，为我言说普言法门。啊，清凉大夫在这一段注解里面讲啊，这一段文呢是文法。啊，文法这一段经文不止这一句，后面呢还有，我们看他注解里头是说，所以海中说真，因为理言化是在大海里面，如来是坐在理言化上给他谋顶说法，这个海是比喻大悲性海所留也故，啊，这个海是说的大悲海啊，就是大慈悲心呐，慈悲广大啊，就像大海一样的深广一样。啊，从大悲心里面流露出来的法音，那么经文分三段啊，第一段演说，第二段受持，第三段转受啊，这是海云比丘啊代表三宝当中的法宝啊，那么这一段就非常重要了。经粗有二，这个粗是演说，演说这一段里面又分两段，先总标后别摄，刚才我们念的这段经文是总标啊，也就是总说，后面呢还要细说。总说里面把这个说法的题目给我们说出来了，大悲性海里面这一尊如来为我说什么法门呢？为他演说普言法门。普言法门是总题目。什么叫普言？清凉大师这里有解释，言普言者略有五义，普言法门给诸位说就总还包括了一切的佛法，所有一切佛法了都在这个法门里面啊，正是华严所显示的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所以我们从这个经典里面看能看出来，能体会到一不是专一，任意啊，任何一法都圆满含摄一切法啊，这个意思一定要懂啊，并不是看到普言法门包括一切法，那我们念这些阿弥陀佛不行啊，比不上他了，那你就错了。如果我们说阿弥陀佛呢，阿弥陀佛就包括普言法门，那若说普言法门呢，那普言法门包括阿弥陀佛啊，一个是主啊，其他的都是伴啊，谁做主呢？ 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做主，任何一法都可以做主，任何一部经都可以做主。那以这部经为主，一切经呢都是他的眷属。啊，这样啊，法门才平等啊，才真的无有高下了。啊，我们看他这底下五个意思，就明白了。第一呢，全护法故，啊，全是全熟，啊，护法就是一切法。这一句实在是说的是什么呢？信具之理，本性，啊，真如本性，本来具足的。圆满的理呀，第二个意思，不圈住法故。啊，怎么晓得前一句是理呢？因为后一句有住法，那住法是四嘛。那么这个事呢，就是自性所显的思想。啊，这个华严经上所说的唯心所现，这个普遍诸法了，就是唯心所现，一真法界，十法界一真庄严，啊，无量无边诸佛刹海，都是此地讲的诸法，都是性显之事。哎，你看说一个理，说一个事，就都包括在里头，一个都不漏啊。第三个意思，得此法者，一法中见一切故。得此法了，就是你见性，你在理里面可以见性，在思里面可以见性，啊，哪一种理可以见性呢？什么样的理都可以见性，哪一种思可以见性呢？是样样思都可以见性。为什么别人见我不见呢？这个问题呢，都在语言不同。啊，你看我们看禅宗的语录，有一些参禅参得很苦啊，啊，多少年不能开悟啊，专心参修啊，偶然听一个女孩子唱个歌，他开悟了。那是思，从思上开悟的。啊，有听到风声雨声开悟的，这都是在思上。啊，那么像六祖大师听人家念金刚经，念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是理上开悟。每一个人的语言不一样啊。哦，六祖在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开悟了，你去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你去念去，你念一万句也开悟不了，语言不同啊。那刚刚好他碰到这个窍门呢，那一下就开了。我们悟不了，悟不了没关系，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就行了。古人常说，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呢？啊，见到阿弥陀佛，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这个话都是真话了。啊，这一句是得此法者，无论从理无论从思，你在这个里面悟了，见性，得此法就是见性。啊，见性呢就能够见一切了。啊，我今天早晨啊吃饭的时候，我还给家里同学们讲， 现在外面请我们讲经的地方太多了，啊，本省各个地方请，国外也请，没人呐，派不出人去啊。那现在国外呢，只有一个悟道能出去，国内到处走走啊，现在物流还勉强还行，其他的都还不行啊。所以我鼓励大家了，要在家里头苦练啊，你们同学们要来支持，要来帮忙啊，啊，他们练讲，你们要真正来听呢，把他们培养起来，把他们拉起来。那讲得不好的时候，一定要批评，如果不批评呢，他没有进步。啊，你在这里原谅他无所谓，将来他出去丢人了，他出不出去啊。真正要把这个人才要培养出来，一定要认真去批评。啊，批评的时候有一个标准，啊，这个标准呢，就是李老师编的《内典讲座之研究》，啊，所以你们同学们如果愿意啊，这个他们年轻人练习讲经，你们愿意来听，愿意来批评，就向柜台上啊要一本这个小册子，你回去多看看，啊，多看看他在讲台上，他能够跟这个这个小册子讲的相应，那他就没错。如果讲的跟小册子讲的不一样，那他就有错。啊，你就能用这个标准来批评他，帮助他进步。啊，这个是无量功德。那么学讲经的人有一个秘诀，这个秘诀呢，就是一门深入。啊，为什么有人学讲进步很快，学得很好，有人也非常用功，他就是讲不好。毛病出在哪里呢？你仔细去观察，那个能讲得好的，讲得很如法的，一定是心就定在这个一部经上，一部参考书上，除此之外他绝不舍得，啊，他就能很快就学好了。讲不好的时候，一定参考东西一大堆，啊，他很用功，很卖力，啊，天天在研究这一段经文，这个柱子怎么讲的，那个人怎么讲的，哦，搞了一大堆，啊，大杂烩拼出来设出来的，不但别人听不懂啊，他自己也不懂，这个就错了啊！啊，不懂得修学的秘诀。为什么叫你一门深入呢？此地讲的得此法一法之中解一切法吗？初学讲经并不是上上台是练口才呀，那你就错了。一方面是上台练这些技巧啊，这小事啊，最重要的是要叫你见性的，一门才能见性的，一门你心是定的啊，所以你要看很多参考书啊，看很再看很多不相干的东西，你的心怎么能定得下来？你心定不下来的时候，不但性见不了啊，佛经上的文字表面上的意思啊，你也悟不了。别讲深度，表面意思你都看不懂。啊，所以这个秘诀没有别的，就是一门深入。啊，你想学讲经，学讲这一部经，啊，这一部经是五年不能更换，五年锲而不舍在这一步上，虽不开悟也差不多了。为什么呢？入定。 啊，至少你功夫下下去之后啊，你的烦恼轻了，妄念少了，相对的你智慧增长啊，到烦恼轻智慧长，这个时候在光学多闻了就容易了，就好像这里你已经得一法了，然后你就见一切法了啊，就不难了。这个道理现在知道的人不多了啊，我们非常幸运，老师这样传给我们，我们用这个方法得这么一点成就啊。我现在到老年了，往后啊就讲这一部经了。我参考的注解就是清凉大师的苏钞啊，现在我们用的这本子，李长者的贺论，道佩禅师的转要，就这三样，其他东西我决定不看啊。为什么呢？我要念佛求往生啊。那到这个时候啊，就三藏十二部就让给别人悟了，不干啥事情啊。讲经说法报佛恩，这华严经上说得很清楚很明白啊，若不弘法度众生呢，那你没有法子报佛恩呐。我们做了这么多年了，现在也该收拾啊，要为自己打算啊，要为自己往生做准备了。不能说天天讲经说法报佛恩，将来自己还不能往生，还搞六道轮回，那就错了了。就一定要万缘放下啊，专修专好啊，能够发心在这个时代一生专弘一部经，这是正确的。古来祖师大德有这个榜样啊，一生专讲一部经。那问别的，这个我不会，你请别的法师去讲，这个并不丢人的。这是良好态度啊！那五十三参不就是这个示现吗？善财童子去请教他，我只懂这个法门，其他的我不懂，你请教另外的高人啊，自己谦虚尊重别人。一学讲一部经啊，要是常常不断的讲，一个星期能够讲个两三次。讲上个十年，你就是专家了。你要专讲弥陀经，你就是活的阿弥陀佛再来了。你讲普门品，你就是观世音菩萨转世了，一点都不假了。一门才能成就，你要十年讲十种经，讲二十种经，你什么都不是，你还是凡夫一个。所以我们要懂得啊，自利利他，利他也不能忘了自利啊，自利利他了，合起来走，一次完成，这个就对了啊。所以这一句里面意思很深啊，这个三四五三句啊，都是讲的德用啊，见性之后的德用。第四，唯是舍眼之所见故。这个眼呢，是从见上来讲的。通常大乘经上都讲无眼，无眼圆明， 华严是用十来表法啊，所以这个言呢他也讲了十种啊，十种在此地不要细细介绍了，细介绍耽误时间啊，我只把名字说一说，这个佛学字典上有啊，这个华严经八十卷注解里头有。十言呢是从无言开出来的啊，无言大家都晓得，金刚经上讲得很清楚啊，如来有肉眼，有天眼，有慧眼，有法眼，有佛眼啊，这是无眼，大家都能够熟记的。那么再加上呢，这个华严经再加上有智眼啊，智慧的智眼，有光明眼，出生死眼，无碍眼，一切智眼。这个一切智眼呢就叫做普眼，这个地方普眼法门，这个五种呢都是从法眼里面开出来的啊。那么由此可知，无眼跟这个实眼呢，实际上讲没有差别啊。讲实眼呢，那么这个五种都包括在法眼里面；讲十种呢，把法眼说得详细一点啊，都说成六种，这样子就变成这个实眼了啊。这个普眼呢，就是见普门法界故啊，这个地方解释就是解释这个普眼法门啊，为是实眼之所见故，都实眼所见净虚空变法界啊，没有一样你没见到啊，没有一样不明了啊啊，这就是普眼法门。但是普眼还有很深的意思，底下你就说到了，说非为实眼圆明方见啊，非为就是不但是实眼圆明，你才能够见性啊。下面说能所不异方能见故，这个两句话实在讲呢是相辅相成的。我们怎样才能见性呢？一定要入一真法界，换一句话说，一定要入不二法门。这个不二就是一啊，一就是二了，就是两样的，不一就是不二了。不二，你的心清净，清净心就是真如本性。啊，真如本性现前，这个实眼才圆明啊！啊，单单修这个实眼，没有入不二法门，那还是不起作用的，那不是真的，那是假的。这两句话在此地是唯恐我们后学粗心大意，错了境界，那就很冤枉了啊。所以读了这两句我们就明白了，摄影圆明一定是入不二法门，入不二法门呢一定得摄影圆明啊，他们两个关系非常密切。那么由此可知，这个不二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现在最大的难关， 起心动念都落在二三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妄想、分别、执着就是二三。一起心动念就有人我是非，这一大堆一大堆来着啊。不二，不二就是一了，不二什么事都没有了啊。我们今天讲真妄，真妄是二啊。我们讲是非，是非是二啊。我们讲善恶，善恶是二啊。你起心动念都落在二三里头啊。你几时才能入不二法门呢？那我们念这一阿弥陀佛目的在哪里？目的在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呢就是不二了，不二就是一嘛，一就不二嘛。像我们这种一天到晚起心动念，这怎么行？怎么得了呢？哪一天你才能入不二法门？诸位要晓得，二是假的。